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信心与行为。我们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种认识，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使人喜悦、投靠、赞美、求告神，这是信心，一种认识，圣灵给我们的启示，神的话对我们的启示。那什么是因信称义呢？是因着信心被神说好，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换另外一个比较容易懂的名词，就是我们是蒙恩典的人。蒙了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血统怎么好，我们的 IQ 怎么好，我们的面貌怎么好，也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不是我成绩好，不是我球打得好，不是我是什么，也不是我做什么让上帝喜悦你。那我们平常喜悦一个东西、一个人，都是因为他有一些好处、有一些优点。如果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优点、好处喜欢我们，那单单是因为我们信他，这个难怪在启蒙运动以后，很多的西方的思想家，包括康德在内，就是说因信称义，或者基督教讲恩典的这种信仰，基本上是不道德的。因为你不表现好嘛，或者说你表现好并不能叫上帝称你为义，你表现得不好，你信他还是被称为义，这个是不道德的，这是违反法治的。就是法律上说要怎么样处罚就应该怎么处罚，现在因为你有信心就放过你了，这个是违反法治的。然后因信称义，或整个基督教讲的恩典，对于启蒙运动还有今天很多无神论而言，都是一种迷信。我们先讲第一个，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等于是没有做工却得到工钱，这是好消息，但这好像会叫人懒惰一样。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讲简单一点，这很好，但是这不道德，会让人懒惰。你没有做工，给了你钱，很高兴，但这不是鼓励大家都不要做工吗？不该得到的好处你得到了，这是因信称义。这保罗自己在罗马书第四章举的第一个例子，什么叫因信称义？例子就是不做工的得了工价。第二个呢，该得到的处罚却没有得到。刚才是不该得到的好处得到了，现在是该得到的处罚却没有得到。犯了罪不处罚，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也承认这好像是有福的，你有罪不算你有罪了，那这罪犯嫌疑犯很高兴躲过了制裁，但是这不是违反法治吗？这不是鼓励人作恶吗？因信称义让人懒惰，因信称义让人轻看法律律法，因信称义或者说恩典的信仰，这些学者思想家常常会说是鼓动迷信。同样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举的第三个因信称义的例子，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这是不是也引起很多人觉得基督教很迷信？只要你有信心，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有信心，移山倒海都办得到；只要你有信心，求什么就给你。好像是这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说，可以说跟着罗马书第四章讲，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你要是有信心，你要是因信称义，就好像你没做工得了工钱，你该得的处罚没有得到。第三个，鼓励你迷信。当我们想到保罗所讲的这三个例子，以及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想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恩典的信仰，那个重要的部分在于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如果不提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恩典都讲不通的，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相连，使他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归算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与基督耶稣相连，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恶事归在他身上。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但是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与主合一、与主联合，是跟因信称义不可分的教义。我们任何一个神给我们的好处，必须想到我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我跟基督相连，我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听起来有点悬，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就能知道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叫有信心，而是主应许给我们什么，我们有信心就必定得到。就像你说，哎呀，我移山倒海，我要今年的薪水多高多高，我想要什么有信心就得到，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信，这个是一种自我的陶醉。圣经讲的信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上帝的应许我们恰当的用圣灵给我们的信心来接受，我们才不会破坏到上帝的律法和道德。所以保罗说，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上帝的律法吗？不是，是更坚定了律法。律法是不能废去的，律法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律法是上帝对他儿女的要求，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的，律法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是做不到的，上帝为我们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我们凭着信心把它接受过来。感谢主。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我们不是凭律法称义。各位，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违反我们的常识。我们刚刚虽然讲了一些例子，我还是要说很违反我们的常识。一个人要被说是好人、义人，一个人所做的事要对，他所做的事就必须符合律法，他所做的事必须符合规矩。有的时候我们讲规矩，有的时候我们讲律法，有的时候我们讲法则。就好像你菜要烧得好，你必须符合食谱所讲。那么天经地义嘛，我做的事符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称我为义，上帝就说我好。我没有做符合律法的事，我怎么可能被称为义呢？就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当他听到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新教，这么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完全是信上帝、信耶稣为我们做的，丝毫不是我们这个人遵守了上帝的律法。 那么像天主教对基督教的批评，或者一般人对基督教批评，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这么强调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信就好了，不是我们做什么，是我们信什么，叫人懒惰哎。那么我们应该要维护律法的尊严，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上帝很慈爱，但是也有要求，你享受他的慈爱，你也要满足他的要求。我就听过很多的牧师，我觉得我们人的本性都是这样，我们当然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当然讲这个恩典的福音，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总会不知不觉或多或少的打一点折扣，因为我们觉得一切都是恩典，这个会叫人懒惰。我们还是要讲到守律法，所以我们从对小朋友开始到大人，从非基督徒到基督徒，我们都会说啊，来，耶稣爱你，信靠耶稣。但是我们警觉到，好像光讲这个耶稣爱你，信靠耶稣，他有完全的恩典，好像会减少人的向上的动力。我们还是要说一点，你不遵守律法，神会罚你；你遵守律法，神会祝福你。各位，这个是常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道德的一个观念，做得好得赏赐，做得不好被处罚，这是天经地义的。各位，基督教实在也没有反对这种讲法，但是我们会说，我们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得神称赞，完全跟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没有关系。为什么？我先提几节经文，罗马书3:20，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我们当中如果有学法律的，甚至不学法律的，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尝试，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你说这个问题太大了，那我们讲小一点，食谱的目的是什么？我刚刚说了，食谱跟法律一样，就是一些规矩，你去做就是就好就对，或者是打高尔夫球的打得好的窍诀，这些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叫你去遵行，然后好像你遵行就会成为一个好的高尔夫球选手，烧菜的好的一个 cook。 那么我喜欢举的例子是傅培梅，傅培梅是我们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一个电视上的一个教人烧菜的一个女士。我们假定她烧的菜真好吃，然后她非常的大方，愿意把她的食谱公开出来告诉人，你来学我的，你就成为一个好的厨师。本来是要学习做一个好厨师，我看了这个傅培梅的食谱，我只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厨师，我没有办法切得像他那么细，我没有办法烧的火候像他那么好，我没有办法。这个有点像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叫我们做事的，叫我们做人的，规定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但是上帝的律法对我们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堕落了以后的人，不只是叫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怎么做，更是让我们绝望，我做不到。这就是保罗讲的律法，罗马书3:20，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本来常识会说律法或者法律是叫我们不犯罪的，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要这样要那样，这才是法律嘛，我们去遵行嘛。可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律法显出来的不是叫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律法显出来是我们绝望，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教会需要传讲上帝的律法，教会需要传讲上帝的福音，我们传讲上帝的福音 给人盼望，给人力量，但是我们传讲律法，叫人去寻求耶稣，我们传讲律法，叫人不敢骄傲自大。你以为你多么好，你没有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犯淫乱了。你以为你没有杀人多么的好，你看见弟兄就动怒，你已经要尝到地狱的火。我们以为上帝的律法真是宝贵，是宝贵，但是对我们罪人来讲也是定我们罪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照常理来讲，我觉得一般的六法全书宪法也会这样讲，法律叫我们过好日子，大家都遵守就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因为人太恶劣了，所以越好越标准的法律带来的结果，越多的绝望，越多的灰心。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各位，这些都是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一再强调，可是对我们都非常的陌生。而当我们去讲解这些的时候，难免都要把它冲淡一点。人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哪有这种事呢？人称义，不是行律法，只是凭着恩典。罗马书第十章十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而且需要圣灵继续不断的光照，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多么神圣，我们多么的行不来。我们行不来不是废掉律法，我们知道这是神永恒的旨意。我们行不来，我们在绝望中，我们在悲惨中，即使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也多少会有一点。每个人不管贤与不孝，不管是多么好的人或多么不好的人，我们良心都会控告我们，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怕死，因为我们怕要见到那审判我们的主。我们传讲这些不是要吓人，乃是叫人不要骄傲，你知道上帝的标准是多么高。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我们在灰心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传福音的前提是传律，当然不是我们死板的一定有这样的秩序，而是我们不把福音废掉，也不把律法废掉，这都是上帝奇妙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把世俗老我的思想带到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容易走偏了。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各位，一个人以行律法为本，一个人做人做事都根据法律，上帝的法律，这是蒙福的，对不对？我们都这样想，谁是被咒诅的？凡以违反律法的都是被咒诅，这才合理。保罗却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为什么行律法的人，为什么想要行律法的人，为什么看重律法要去遵行的人，为什么当神颁布律法听到说我一定要遵行的，这样的人是被咒诅的？因为旧约圣经就讲了，新约圣经也引这句话，在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一章第三节，被加拉太书第三章十节引用，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雅各跟保罗都被圣灵感动，没有冲突，只是有不同强调的地方。保罗在引耶利米书和生命记的这句话的时候，雅各也这样说。雅各书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罪。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圣洁是多么的崇高。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你都应该是觉得我还是不错吧。我们也不否认你还是不错，甚至我们也希望你更加不错，更加的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不管我们怎么好，不管我们圣灵的果子结了多少，我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道德上、灵性上越来越好，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结的，这很重要。不管你结了多少圣灵的果子，灵性有多少进步，你不可能因为这些圣灵的果子、美好的果子称义，不行。为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因为神要的是完全。你遵守了百条，有一条没有遵守，就被咒诅。你一年364天遵守，有一天没有遵守，就被咒诅。神要的是完全，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好，但是我们明明看到雅各也有讲因行为称义嘛，那么他讲因行为称义跟保罗不会有冲突的，圣经不会有矛盾的。他讲因行为称义，只是他要用一种比较强烈的语气来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譬如说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二章十七节，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他举例子，我们刚刚看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因信称义的三个例子，现在我们看雅各举的例子，因行为称义。如果他们有冲突，圣经就不可信，圣经有矛盾，他们不能有冲突。我们也不是讲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他讲的话跟保罗讲的话都是上帝的话。他举的例子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他有什么行为？他的行为我们想就是他顺服或者相信或者信靠上帝的话，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上帝甚至叫他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当作燔祭烧掉，他都愿意去这样做。这行为是什么？这行为就是父亲杀儿子，这有什么好？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荒唐的，这是罪恶的，这是无理性的，这是不人道的。他的行为有什么好？我们需要圣经看得完全一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并不纯粹是像我们想的这是一个杀人，哦，很难做，不应该做。神叫一个父亲杀儿子，这不应该做，这很难做。这我觉得亚伯拉罕都办得到。亚伯拉罕最早做的事是离开他的父家，亚伯拉罕到晚年做的事是献上他的儿子，都是没有亲情， 我觉得亚伯拉罕要做可以做得到，把以撒献上可以做得到。虽然说起来有点残忍，我们也不愿意去多想，但是以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服，他要把以撒献上他是做得到的。事实上他也要做，祭坛都已经摆好了，刀已经拿来要刺下去了，他是会做的。他的困难，他的犹豫在哪里？他的困难，他的犹豫在顺服上帝的话不难，可是上帝的话如果有两重冲突的地方，那怎么办？那要照哪一个去做？二十二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讲的是把以撒杀了。好，这我说了，他应该做得到。但是二十一章，当撒拉要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实在不想赶走他。那么神就说了，撒拉的话你都要听，撒拉的话你要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这是神第一次清楚的在创世纪二十一章跟亚伯拉罕讲，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孩子。好，所以亚伯拉罕甚至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有点像的地方，二十一章是把他的大儿子赶出去了，二十二章是要把他的独生子杀掉，都是对一个父亲来讲无比残酷的要求。亚伯拉罕这信心之父真是了不起，他把大儿子赶出去就赶出去了，太太讲他不想做，上帝说要这样做，他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好吗？这实在是很难过的事，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到了二十二章，神说把他杀了。我再说一次，杀人甚至杀儿子，我都觉得亚伯拉罕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他把以撒杀了，上帝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我先把他杀了，上帝这个话不能应验了，我把他杀了他怎么能生呢？各位，有信心并不是愚昧的，真的信心很丰富，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应许上，建立在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上。信心不是迷信，信心也不是理智的自杀。虽然很多人的表现好像让人家觉得信心是很荒唐的，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承认，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信心是很丰富，也合理性，也合常识，只是更加注重对神的话的权威的顺服。不仅是信心，正确的信心，有好的理智逻辑的思维和判断。你看亚伯拉罕在献以撒这件事上也显出信心是很有想象力的，并不是那么死板的，他有想象力。现在神要亚伯拉罕杀以撒，亚伯拉罕我再说可以做这个事，但是亚伯拉罕就会想到，我顺服上帝这个命令会使上帝另外一个命令不能实现，我如果把以撒杀了，他不能生孩子了，那我如何遵行这个命令而上帝的话还能实现？亚伯拉罕照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就想神能叫这个孩子复活，这是他的信心，神能叫这个孩子复活。这个信心是不容易有的，因为在以撒那个时候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亚伯拉罕绞尽脑汁去想，我如何遵行上帝这个命令而不至于让以撒不能有后代。 好吧，我只能做我要做的事，把他杀了。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神没有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神没有叫亚伯拉罕杀了以撒。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停止做这个事。不过我们要说的就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信心是顺服上帝的话，信心是接受上帝的带领，但信心也有很强烈的理智想象力。神怎么实现这件事情我来做的话，他想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希伯来书跟我们讲的，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应用在两件事上，一个是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了，应该有十年了，仍然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没有孩子。他虽然神给了他很多的富裕财富，但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的子孙会很多，没有给他。于是有一天神就跟他讲，亚伯拉罕，我会大大的赐福你。亚伯拉罕是发牢骚了，所以你有信心不是不能发牢骚的。亚伯拉罕说，神啊，你没有给我儿子，继承我家业，我家那个老仆人以利以谢。神说，他不会算是你的儿子，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子孙。哎呀，亚伯拉罕刚开始也笑了，不可能。但是神这样说，神就一定会实现。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这是很动人的一幕。耶和华领他走到外面，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没有小孩，撒拉年纪已经大了，亚伯拉罕也衰老，可能生孩子的条件是越来越差了。神就把他带出去，那很生动的一幕，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在沙漠地，在那种旷野，满天星斗，你看一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子孙会这么多。于是因信称义的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你信靠上帝的话，你把神的话当话，你把神的话当权威，没有什么事比神更喜悦。你听他的，你信他的。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不是迷信。在生活中有许多的证据，亚伯拉罕也经历过，包括在这个时候也经历过，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从埃及回来赚第一桶金，他很能干，神保守了他。但是他的困难也还是有，就是神的应许，最重要应许要有孩子没有实现。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情形。我们生活中会碰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哦，神啊，你真是信实的，你真伟大，哎呀，我五体投地向你俯伏敬拜，我要是以前抱怨你，实在不应该，以后再不抱怨了。我们真的很感谢主，主有的时候在生活中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但是也有的时候，在我们经历他的信实，信心大增的时候，又一波冷水浇下来， 让我们生活中就有模糊的地带，到底神信实不信实，到底神可靠不可靠。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受到这些冲击，你可能会经历过一些事，说我再不怀疑神了，我再不动摇了。愿你不要再动摇，但只有主的帮助，我们还是可能会动摇的。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出去痛哭，他胆怯了。过了十几年以后，在安提阿的教会，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知道可以，但是有人从雅各那里来，那是比较严谨的一派，彼得就怕了，老毛病又犯了，他胆怯，他装甲，他离开，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哦，他很勇敢，他有一马当先，但是他还是会软弱。过了十几年了，已经过了五旬节了，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浇灌，软弱还是又出来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性能够继续进步，让我们继续依靠他，让我们继续的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特别是在希伯来书11:19，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有信心，他有行为，他的行为是神的呼召他就做，他的行为是神的要求他就做，他的行为包括非常用脑筋的去思想，如果这样做会违反上帝另外一句话，如果那样做会违反上帝这句话，我怎么办？哦，可能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主，我们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是雅各书2:24的话。我们有这个行为，我们那个行为把对上帝的信心表现出来。行为本身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不够好，但是行为如果反映出来对上帝有信心，哪怕是一粒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就可以称义。所以不是行为不好不重要，只是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能够称义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好，雅各另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25，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哦，他举了妓女拉合，这真是有意思。妓女拉合因行为称义，雅各特别讲妓女拉合，妓女的身份并不好哎。拉合的身份是妓女，拉合的行为是接客，是说谎，是不忠于国家，跟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那个行为本身不能叫他称义。他怎么称义的？他因为信靠上帝。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和和平平的接待使者。我觉得雅各用这句话有它的含义，用这句话接待使者，提醒读者拉合是一个妓女，提醒读者这个行为不是一个好的行为。那么然后我们也知道拉合说谎，然后我们也知道拉合欺骗放走了探子，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当那个行为反映出他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 他行为有什么地方好，他接客这不是好行为，他说谎这不是好行为，他没有忠于自己的国家这不是好行为，但是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我们刚刚讲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拉合一个妓女什么时候看过上帝的话，什么时候听过上帝的话，这要说到40年前了。40年前以色列过红海，那一次过红海本来他们要都被消灭或者被抓回去做奴隶的，神让他们红海分开了，他们走下去，他们因着信走下去就平安过去，埃及的军队试着要下去就被淹没了。这件事情过了40年，各位你们多少人还记得40年前的事，40年前的某一件大事我们都忘了，拉合还记得，可能他小的时候听过父母讲，他长大了以后还听过耶利哥人在传这个事情，耶利哥城的人在传扬一件事情，40年前耶和华把世界最强的国家的军队消灭了，虽然是辗转传传传，但是里面有上帝的作为，上帝做了什么事，传传传传传传到一个妓女拉合的耳中，这个传言但是的确是讲到上帝的作为，就让这个妓女做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耶和华是天上地下的神，独一的神，能够把任何的军队都消灭，我们现在对耶和华所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嘛，投降了。各位，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宇宙万物唯一的主宰的话，我们能做的事很简单，就是相信他嘛。你说 surrender 也可以， I surrender the all， 全所有奉献，我完全的对神顺服降服。可怜耶利哥城的人那么强大，盖的城墙那么高，那么有能力，情报工作做得那么好，两个探子进去他们马上就发现了，但他们的反应不如一个妓女。耶和华那么强大，耶和华也那么公义，对于不公不义的埃及会惩罚，那对我们也会惩罚，我们就投降吧。各位，雅各书2: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2: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句话可能和合本翻的不太理想，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而且战惊。鬼魔也信有个上帝，而且信的怕死，那就不是真的信心。各位，我们真的信靠主的人，真的被圣灵光照的，真的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对上帝有所依靠的，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恩典上。我们敬畏神，我们也有恐惧战惊的时候，但基本上我们信靠神不是战惊的，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公义的、正直的、善良，他会管教我们，他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很头痛，但是他做的不会错，因为回头仰望十字架上耶稣，那里有上帝一切的智慧，我们信靠他，我们在生活中就会产生一些行为反映出我们真的有信心。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当我们对着电视或者是对着什么新的科技产品在那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主万古不变的神 万古不变的圣灵，帮助我们一样敬拜那永恒的真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教会继续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求主让弟兄姐妹也在这个时候不被魔鬼破坏，让我们更加追寻信靠敬拜上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任何的应应措施能够合你的心意，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主怜悯恩待教会，求主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